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也就是这本书的引言。
这次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开始查考。马可福音用了两节经文，直截了当地说明耶稣开始传道的工作。
那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开始传道的时机，那是约翰下监以后，意思就是说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以后，耶稣就正式出来传道。
所谓日期满了，就是时机成熟了。从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等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弥赛亚来临的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
至于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所谓神的国，与其说是指有形的天堂，倒不如说是神的掌权。因为哪里有神的统治和神的管理，哪里就有神的掌权，哪里就有神的国。神的掌权是在人的心里，凡接受神做主让他掌管生命的，神的国就临到了。
是啊，成为神子民的方法就是悔改信福音，接受弥赛亚这位天国君王的治理。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人的心里，他借着满有权柄的信息叫人悔改信福音，接受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掌权，让神的国能够扩展。
是的，悔改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向后转。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种向罪死向神活就是悔改，而信福音就是接受主耶稣的赦免，接受神的掌权，通过耶稣基督赎罪的大功，领受本来不配得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当耶稣开始传道工作，宣告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以后，马可福音立刻就说到耶稣呼召门徒。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里，耶稣呼召了西门跟安德烈。他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他。
这里说的西门就是彼得。在耶稣的门徒里，西门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同时在教会历史里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人。
西门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小石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说到，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基法，这个也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坚固的大磐石，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
马可用明快的手法说道，当西门和安德烈这两个兄弟听见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
接着主耶稣又呼召了两个门徒，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9节跟20节。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雅各、约翰和西门、安德烈一样， 也是在加利利海边回应主耶稣的呼召。这个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淡水湖，有人叫它做格尼撒勒湖，或者是提比利亚海。旧约民数记第34章第11节说它是基尼列湖，因为地理的因素，住在附近的人大多是捕鱼的。当时从事打鱼的人有自己的船，甚至雇了工人，都算是小康之家，生活相当不错。
这么说，像彼得、安德烈，像雅各、约翰，他们能够舍下一切来跟随主，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啊。
是啊，他们这个决定表示他们接受了主的权柄，愿意让神来掌管他们，这也就是神的国临在他们身上了。
跟着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用医病赶鬼来彰显他的权柄，展开他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先看第一章的21节跟22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加百农是加利利西北边的一个小城，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的家就在这个城里。耶稣来来往往旅行传道的时候，常常停留在加百农。加百农可以说是耶稣传道的根据地。
而会堂是犹太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自从犹太人在主前586年被掳到外邦去以后，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居住的各个地方设立会堂，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这个会堂的制度还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文士，也就是专门研究犹太律法的专家，经常在会堂里宣读旧约圣经，或者是讲解其中的道理。有的时候，他们也会邀请一些熟悉圣经的人去讲道。
那天耶稣就是受了邀请，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讲道。他一开口，就立刻叫人觉得稀奇，因为他的教训带着权柄，跟他们的文士大不相同。这也难怪啊，因为几百年以来，这些熟悉律法的文士，他们一向只会照着字面或者引用从前拉比所说的话来解释律法。那么耶稣这种从神而来的属灵教训，自然在那些死的宗教底下受律法约束的人们心里点起了希望的火花。
那个时候23节到28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作者马可借着连巫鬼也听从了耶稣这件事，强调连灵界的巫鬼也认识耶稣，而且耶稣的权柄大过他们，叫他们不能不服从耶稣的命令。
接着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节到31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耶稣。
西门的岳母患热病究竟有多严重，患了多久，没有人知道。倒是犹太法典关于治疗热病有许多繁复的手续，可是现在耶稣只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这又是一次马可福音要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耶稣不但对巫鬼有权柄，连身体的疾病也在他的全能控制之下。
是啊，耶稣在加百农又教训人，又赶鬼，又医病，让人看见这种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权柄，于是他的名声就传出去。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4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好些人就把他们的病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来，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耶稣赶鬼和医治西门的岳母是在安息日，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的，而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法是从黄昏太阳下山的时候算起，到第二天黄昏的时候为止是一天，所以这些人一定是迫不及待地等到黄昏天晚日落，安息日结束了，就赶紧把他们被鬼附的和患病的亲友带到彼得的家门前来求耶稣的医治。
而耶稣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一一地医治他们，只是他不准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为什么耶稣不许鬼说话呢？因为耶稣为人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愿意太早引起跟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
不错，经过忙碌的一天，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第一章35-39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金华牧师啊，作者很明显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能力是出于神的。
从接下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借着洁净了一个大麻风，再一次的显出他的权柄。我们可以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40-45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麻风病是不洁净的，麻风病人必须要离开人群，单独的住在城外，他们的衣服要撕破，用一块布遮住他们的上唇，并且每当他们看见人就要大声叫，不洁净，不洁净，好警告人不要靠近他们。
再说，大麻风不单单是一种病，犹太人还认为那是犯罪，是受咒诅的记号。这种观念叫麻风病人除了在身体上受痛苦以外，还在精神上受到折磨，使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被神弃绝了。
从耶稣医治大麻风的事，马可福音也要告诉我们，神的大能不但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也能洁净人灵魂的污秽。
我们知道，没有人会故意去摸长大麻风的病人，免得自己被传染，成为不洁净。麻风病人真是够可怜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被人身体接触，表示亲密，表示爱心的机会。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却做了一件没有人愿意做的事，他伸手去摸他，让这个人不但得到神大能的洁净，同时也感受到神爱他，他已经得到了神的接纳了。
以耶稣的能力来说，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够叫这个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可是耶稣却要伸手去摸他，叫他洁净。这个动作实在说明了耶稣的服事不是机械式的、尽人事的服事，而是出自他内心的爱。弟兄姐妹，也许每一个人都会欢迎耶稣为他们医病赶鬼，洁净他们。不过，假使耶稣借着他的权柄所做的事情 和我们的利益或者观念有所冲突的时候，恐怕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它了。
可不是吗？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先来念第一节到第七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很少下雨，所以一般房子都是平顶的。这些屋顶多半是用木梁架起来的，在木梁跟木梁中间大概有一米左右的距离，里面就填了一些灰泥和木头。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和方便维修，所以从屋子外面也常会有一个梯子，可以一直上到屋顶去。所以这四个人只要把摊子抬到屋顶，再把木梁当中的灰泥挖开，就可以把人坠下去。虽然非点事，却是办得到的。
嗯，用人的眼光来看，对一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这个话听起来啊，的确是有点奇怪。不过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一向就认为苦难跟罪是分不开的。问题是犹太人认为赦罪是神的权柄，不是人的权柄。
可是耶稣吩咐那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就等于是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这当然让在场的那些文士很不高兴，因为既然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耶稣这么说就等于自比为神，是说了健忘的话了。
接着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说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从天上来的属天的人物。因为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里说到他看见的异象，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换句话说，犹太人，尤其是那些熟悉先知书的文士，他们既然知道人子就是那位在神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要驾着天云而来，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当人子真的来了，他们就应该能够认出他来。
所以当耶稣说他就是人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先知所说的得到神的权柄、荣耀、国度的那一位。当他叫那个摊子站起来走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知道他赦免那个人的话是真的，是有天上来的权柄。
可惜当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都惊奇归荣耀给神的时候，食古不化的文士还是不肯接受耶稣就是神。
就在耶稣能力借着一个一个神迹彰显出来，许多人都跟随了他的同时，那些不肯接受耶稣又渐渐失去百姓跟随的犹太宗教领袖们，就在心里酝酿起了对耶稣的敌意。
这个时候耶稣还是继续的传道，并且选召门徒， 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3节到14节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我们如果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我们就知道利未又叫马太，是一个收税的税吏。在当时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一个为罗马人做税吏，欺诈自己同胞，勒索自己同胞的犹太人，是叫犹太人非常痛恨的。他们把税吏和妓女同列，是他们最瞧不起的人。可是耶稣却呼召了利未来跟从他。马可福音第二章15节到17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呼召人跟随他的标准和世界一般的人是不同的。
是啊，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5节到17节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利未不但自己跟随了耶稣，而且带领了一大帮的税吏和罪人来跟从耶稣。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竟然跟这些犹太人不削为伍的人一起吃饭，更是觉得不高兴了。
就是嘛，我们知道法利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他们代表当时的一个社会阶级，严格的遵守律法上所要求的圣洁生活，他们特别看重外面的礼仪，拘守很多的规条，自命清高，又看不起别人，尤其是看不起税吏跟妓女，叫他们是罪人，不肯跟他们来往。
所以啊，他们看见了就大不以为然，甚至向耶稣的门徒表示不满。于是耶稣就说出他来到地上的目的，那就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这些外表礼仪的事情常常成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跟耶稣起冲突的原因，而且这些冲突越来越厉害。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8节到20节立刻就借着耶稣不像其他人一样守犹太人禁食的礼仪而被人质问，来说明这种紧张的关系。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18节到20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这一次啊，他们直接找耶稣对话。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像约翰那样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他的门徒也禁食。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就偏偏不守这些犹太人的规矩呢？
于是耶稣就用新郎娶亲的比喻来向他们解释，婚礼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候，连犹太人也不例外。通常新郎新娘在结婚的前几天就会邀请他们最要好的朋友到家里来陪伴他们，他们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尽情的庆祝，使新人快乐。可见做一个陪伴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进食，那就是不合时宜了。
耶稣用这个比喻说道，他的门徒和他在一起就好像新郎陪伴的人，他们在这个欢乐的时刻是可以不必遵守禁食规矩的。
耶稣接着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在希腊原文里面，离开这个字有被人强行拉走的意思， 就好像婚礼进行了一半，忽然有人闯进来，强把新郎拉走。这么一来，一切的欢乐就立刻变成了哭泣。那个时候，陪伴的人就有必要进食了。
这个比喻完全符合当时耶稣和门徒的情况。耶稣的门徒所陪伴的正是天国之子，他到世上来就是要招聚神的儿女，来作为基督的心腹。所以当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人人都应该欢乐的时期。可是过不久，这场庆典就要被强行终止，因为耶稣要被人捉去，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就要进食了。
接下去耶稣针对该不该进食的问题又说了两个比喻，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1节跟22节。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这两个比喻实在是说到新旧难合的道理，因为新的布没有缩过水，而且比旧的布结实，如果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把它放在水里一洗呢，新的布就缩水，这一缩啊，免不了就把整件衣服都给扯破了。
而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也是一个道理，当时的人是用羊皮做袋子来装酒的，新的皮袋有弹性，所以新酒都是用新皮袋装的，因为新酒在里面发酵膨胀的时候，袋子也就跟着伸展。可是旧皮袋变硬了，没有弹性了，如果勉强把新酒装进去，等到新酒发酵膨胀的时候，旧皮袋就会被撑破，结果皮袋坏了，酒也没有了。
耶稣的比喻明显的就是说，法利赛人想要把主耶稣的教导放在他们已经僵化没有弹性的旧宗教观念里，这是没有用的。人必须先改变自己，才能够承受耶稣充满活力的能力和他的新道理。人必须拿掉自己的主观和成见，才能够完全接受耶稣，经历神所赐的救恩。
接下来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3节到27节就说到另外一个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说明了新旧难合的道理。他说，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按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警察，到处寻找不和他们一样遵守律法条例和规定的人，要定他们的罪。
我们知道，本来安息日是犹太律法所规定的一个圣日，因为神要求人工作六天，第七天就要休息来敬拜神。
可是犹太宗教他们在代代相传的律法里加上了很多的规条，使他们成了很多没有道理的繁文缛节。比方说，出埃及记第34章第21节告诉我们，虽然在耕种收割的日子也要守安息，它本来的意思是即使农忙，安息日也应该休息。结果法利赛人却说，如果把穗子从禾穗上分开，就是一种收割的动作，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所以当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卡麦穗吃的时候，法利赛人就认为他们是犯了安息日的条规。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还记载了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他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众人是预先设好了圈套，要窥探耶稣，他们要借着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来看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
是啊，法利赛人说啊，除非一个人病得要死，否则的话在安息日给人治病就是犯了律法。那个人只是枯干了一只手，显然没有生命的危险，如果耶稣医好了他，就是犯了安息日了。
耶稣怒目看他们，于是向他们提出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可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们都不作声。于是耶稣就用他的权柄来行善事，叫那人得到了医治。
这件事显明了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们口口声声遵守神的律法，心里却跟神的道完全背道而驰。
第六节告诉我们，这次不但法利赛人，连一向被法利赛人瞧不起的西律党人也和他们联合起来，计划除灭耶稣。可见当耶稣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人都跟随了耶稣的同时，反对的势力和耶稣的冲突也越来越紧张。
亲爱的朋友，当主耶稣把神的权柄带到人间的时候，像平凡的渔夫、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还有被人瞧不起的罪人利未，都接受了耶稣，跟随了他，让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掌权，让神的国临到他们身上。而文士、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但拒绝耶稣，还故意抵挡他。那么您是哪一种人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愿意让耶稣来管理我们，用悔改、用信福音来迎接神的国降临，让神在我们生命里掌权。这次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再会。